请我们翻到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想这节圣经就是整本出埃及记的解释。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主宰，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主啊，为着你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敬拜。主啊，但愿这三天的时间，当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安静坐在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叫我们不空手回去。但愿你的膏油托住我们，你复活的大能托住我们。虽然我们外面的人疲倦，但是我们这里面的人却一天刚强一天。所以主，我们仰望你，但愿这几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主啊，只要让我们能看见你的容脸，主，我们就心里满足。主啊，我们就会像几个博士一样，不再从原处回去。主啊，但愿这一次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但愿因着你的话，叫我们不再一样，叫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叫我们的个人不再一样。主啊，但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越过越长进，越过越磨成你自己的形象，越过越讨你自己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在这黑暗弯曲背扭的世代当中，主啊，你真是让我们这一班你的儿女能像明光一般照耀。主啊，纪念你自己在地上的见证，纪念你不久就要回来。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面等候你回来，一面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鼓舞我们，也建立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年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时间，我们可以一同来读主自己的话。那么今年呢，我们特别来看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呢是摩西五卷里面的第二卷。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开始，前面有五卷的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那么这五卷的圣经呢，我们普通称它做摩西五经，因为它是讲律法的。那这五卷的圣经呢，刚好和新约的头四卷的圣经是相对的。我们知道这五卷是律法书，但是新约前面四卷四本福音乃是福音书。前面的五卷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摩西，那新约的前面的四卷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是有新约有旧约，不过呢，旧约这几卷书我们知道有它特别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感谢主，去年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那么今年呢，我们就一同来看出埃及记。我想恐怕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段，因为里面有一些的图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大家都知道说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是看图识字，我们看到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就想起2000年前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而最奇妙的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逾越节，大概有200万人聚在耶路撒冷。那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天，祭司们在殿里面从12点到3点，他们大概宰杀了25万只的羔羊，大概是100万的四分之一。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推测，大概 在城里面有100万人到200万人。那么他们因为要过逾越节的缘故，所以每一家呢都要带一只逾越节羔羊回去。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俗呢，这个羔羊被宰杀的时候一定要在殿里宰杀，而且一定是12点到3点钟的时候。所以当家家户户从祭司的手里拿过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回去要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那么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是最特别的。因为就在大家忙着这个当就当着祭司忙着宰杀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那主耶稣他神的羔羊，他果然根据约翰福音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12点到3点钟，12点的时候我们听见主耶稣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从上午9点钟到12点钟，他起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站在神儿子的地位，虽然他被人唾弃，虽然被人钉十字架，虽然十字架代表人恨神恨到最高点，当他经过被唾弃，当他经过被唾打，当他经过被折磨，所有钉十字架的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是咒诅，因为只有咒诅能减轻他的痛苦。当一个人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当没有话能够发表，没有话能够给他一个出口的时候，所以所有钉十字架的人他的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咒诅的。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是说，父啊，赦免他们，虽然痛苦，虽然有折磨，但是他仍旧能看见父神的笑脸。这是头三个钟头他的的确站在神儿子的地位。所以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打发来要做我们的救主。但从12点开始，我们看见情景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说，神啊神啊，他没有说父啊，现在他站在人的地位。因为这个时候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父神就掩面不看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却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刚好12点钟的时候，因为从12点到3点钟就是在圣殿里面宰杀200000只羔羊同一个时候，然后主耶稣在3点钟断气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我们的主果然就是神的羔羊，是逾越节的羔羊。谁做这个见证的呢？是约翰做这个见证。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的时候，我想一把钥匙很清楚的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是在原文其实是我们的逾越，是逾越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旧约里面的逾越节或者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懂了，羔羊和逾越节不过是照片，但是主耶稣是他本，是他实实在在的人。旧约是影子，到新约呢，我们知道那个本实体就来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帮助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光是以色列历史呢？它是历史不错，但是它居然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逾越节或者逾越节的羔羊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普通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有圣经根据的，意思就是说出埃及记是根据新约圣经来解释的。我们的主怎样挂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你在那里找的哪里找得到呢？出埃及记你就找到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但是接着以色列人过红海，接着然后他们在旷野漂流，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又找了另外一把的钥匙。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那这个很明显指着以色列共魂海来说的。那现在请记得，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解释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不错，它是历史，但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入摩西。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乃是预表受浸。那这里的摩西是预表基督，所以每次我们受浸的时候都是归入基督。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受浸的人不是怎样怎样归入基督吗？所以你看见很清楚的，虽然你读出埃及记那一段的故事是故事，那一段故事是历史，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但是呢，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它背后有个属灵的意义的。那么很明显的指着什么来说？指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受浸一样。然后再读下去，同样还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节，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这个零食大家都知道，就是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到了逊的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天上有玛纳降下来，那天的黄昏我们都知道有鹌鹑飞来。所以这些的粮食，圣经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旷野里面为百姓摆设宴席。所以很清楚，今天我们也是经过这个旷野。那么我们不只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抹在我们心门门框和门楣上，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神的愤怒不在我们身上。你看，这是逾越节的故事。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呢，你看见说我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是用什么来形容的呢？就是用红海来形容的。那么然后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走在这旷野的路上。是什么东西来供应我们？是什么东西叫我们有力量能走旷野的路呢？每天从天上都降下玛纳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零食是乃是指着天上的粮，那么今天能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很清楚，出埃及记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那个解释，那把钥匙在哪里呢？那把钥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跟第十章。所以你再读下去，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那么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到利非定的时候，不是他们击打磐摩西击打磐石，结果水就流出来了。然后呢，保罗告诉我们，那个水对我们来讲是灵水，是属灵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出埃及记的解释乃是在新约，保罗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叫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出埃及记。所以出埃及记不光是历史，而且呢也是形容我们的天路历程，怎样从得救，然后呢怎样的到这个过红海，然后怎样呢吃零食，同时呢也喝灵水。在旷野里面，我们什么东西能够满足我们，叫我们不干渴呢？你看见说磐石流出水来。那么这里特别讲说，所喝的是出于水着他们的灵磐石。所以我们叫这个水从哪里流出来呢？从磐石流出来的。但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有的人当他要读旧约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讲只是历史。如果这样的话不错，那么它是历史，你如果光这样相信也可以，但是我们就不能够得着好处了，就不能得着，我们不能学到功课了。所以下面呢，你看然后呢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为什么是我们的见解呢？如果是以色列人和我们有何关，和什么关系呢？不，因为以色列人所代表乃是我们，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以色列的故事乃是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才能引以为戒。比方说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一节，他们遭遇的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我们所处的时候是末世，主快回来了，但是摩西那个时候还是早晨的时候，还是早期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大概相隔了3500年。3500年所发生的事，如果只是历史的话，他就谈不到教训，但那个历史背后有教训的，因为那个历史不光本身带给我们教训，而且根据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呢，这个以色列人所经过就预表我们今天所经过的。那么这个预表为什么称它是预表呢？我们知道说预表啊，乃是告诉我们它其实是预言的一种。这个旧约的圣经讲预言有两种的题材，一种是文字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言，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是预言。但同时呢，圣经也用一些的图画来预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比方说以色列人就是个例子，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教会也是神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犹太人一样，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基督徒一样。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懂得神对待他百姓的法则，你就知道说神怎么对待属地的百姓，神也怎样对待属天的百姓，因为神的法则只有一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虽然是3500年前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但他们所经过的点点滴滴，圣灵把它记录下来了，那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出埃及记。那么这里面一定和我们发生关系的，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身上发生的事也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他们怎样倒闭在旷野，我们也可能会跌倒，也可能会倒闭在旷野。所以很清楚的，这两段的圣经大概我们就把出埃及记这一卷书呢，我们就把它解开了。那么如果是以这个来，如果这样解开的话，那么其他的就隐身的，比方说法老，那么很清楚的，他是预表撒旦。你看法老霸占以色列人，叫他们做苦工，怎么样也不让他们离开埃及。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为奴之地，我们做罪的奴隶，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那一段悲惨的日子，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就像埃及一样。那这个世界的王，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法老所代表的，他苦待我们，虐待我们，叫我们做苦工，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时间听福音，忙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想到人生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完全得着他的生命。所以你如果再仔细的延伸以后，你再来看法老，那么然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一点都没有错。从第一章一直到20章，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段的故事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当然神的话是有一致性的，所以这幅图画呢应该是比较完全的图画。但是呢我们知道普通呢，我们大概读到，我如果没有错的话，你读到第12章读到14章，那么这些应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那么等到再往前读的时候，慢慢我们就不大懂了。那么等到后来呢，尤其是建立会幕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圣灵花那么大的篇幅告诉我们是有多少个竖板，而且那个竖板的宽有多宽，然后是怎么连起来的。那么讲到会幕的时候，先是讲蓝图，然后告诉我们说有些巧匠就起来制作。那么你讲过蓝图以后，你一句话就可以了，照着蓝图就如法炮制就可以了，那问题就解决。那为什么圣灵又花很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说，哎，你看见这些巧匠就照着当初的蓝图在那里做的。那最后给我们看见会幕建立起来以前，那么也有次序的，是怎样怎样的，最后就把会幕就建立起来。所以从会幕的蓝图到会幕的建造一直到会幕的建立， 你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出埃及最后二十章花了那么大的篇幅和前面二十章有什么关系。还有它既然是摩西五卷的第二卷，它应该是承上的也应该是启下的。如果神对我们说话不可能零零碎碎的说话，那么出埃及的话应该和创世纪是紧紧相连的。那这是一点。那不止如此，如果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这出埃及记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是出埃及的故事不是旷野全部的故事。旷野全部的故事呢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利未记再加上民数记再加上生命记才能够完成的。一直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那么现在我们才知道神最终的目的终于完成了。因为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出埃及记只是开始，人今天蒙恩得救只是开始，人上天堂只是开始。不，很可惜有很多人一受完浸就不见了，你再问他为什么不见你了，他说我已经毕业了。许多人都以为说受浸就毕业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埃及记只要写到前面12章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有14章？为什么有过红海？然后为什么有降玛拿的故事？为什么后来有临磐石的故事？为什么有亚玛利人的故事？后来为什么又有西乃山的故事？那这些的故事到底就着整个神的旨意来说，既然你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个不过是开始，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把以色列人要带到迦南美地去，那么他们就要经过旷野，所以旷野不过是一条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最后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所以这神最高最高的目的。那么现在问题给我们看见说，在出埃及记是整个过程里面的一部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哪一部分，他所占有的位置是怎样的位置。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从出埃及记然后你再往前看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然后最后是生命记，然后最后你看那个图画乃是完整的图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用创世纪来解释出埃及记，能用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回头来解释民数记，然后再用全本其他的圣经来解释出埃及记，那么会不会我们能看见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不再是零碎的，我们就不会觉得不错，我们就不再觉得好像出埃及记有的地方是很亮的，有的地方我们不大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主自己的话，因为只有主自己的话能解开他的话。所以解释圣经最重要的钥匙乃是圣经自己，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既然它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一卷，所以它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它一定和其他的信息是相连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它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慢慢会发现说，不错，出埃及记是讲到救赎，讲到救恩，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因为你讲到逾越节的羔羊，讲到过红海，那么很清楚和我们救恩发生关系。但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救恩是不是全备的救恩？我们所以为的救恩就那么一点点的，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怎样的心意呢？所以他是借着全本的出埃及记来解释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但愿经过二十钟头的追踪以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说主能把整卷的出埃及记能为我们解开，然后你看见那个最终的记，然后慢慢你再来读五卷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然后呢你再来读到什么呢？你读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比方说吧，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当然讲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从人的光景讲起，从犹太人犯罪讲起，从外邦人犯罪讲起，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从我们的光景，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为奴之地，他们都做了罪的奴隶，他们没有办法自拔。所以不要忘记，一点都没有错，是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怎样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怎样因信得荣耀，那这是罗马书。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圣经还有一卷书也是讲到救恩的，不过它的角度不同，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是讲到我们的救恩，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书是从人做起点讲到神，从地上做起点讲到天上，但是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是从天上讲到地上，从神讲到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同样是讲的救恩，但是为什么保罗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从另外一个制高点切入的，你怎么去明白他，怎么懂得，会不会有的地方太抽象，比方说保罗讲到儿子的名分，比方说保罗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从我们相信主耶稣那时候开始，那个以前一塌糊涂，那个以前我们在埃及地，我们在为奴之地，这是我蒙恩得救以前的情形。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和出埃及完全认同，因为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一讲到我们的情形，一讲到我们哀声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就下来了，神听见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他们的苦情，神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感谢主，结果我们的苦情达到天上，神爱我们，神拯救我们，我们终于得救了。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得救的故事都从这里讲起的，都从这里讲起。但是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就不同了。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这个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罗马书我们读得懂，我们的以弗所书就读不懂了。蒙恩得救我们懂，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就不懂。好像一到了保罗，到了讲了后面同样是讲救恩，但是讲的以弗所书我们就不懂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大家读到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容易懂，有的不容易懂。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实在需要一些图画来帮助的。而最奇妙什么？这个图画都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讲到出埃及记是非最切身的，所以从我们的经历开始，所以我们这个图画是我们比照的，是从我们的经历开始。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只能看见那些所能看见的，那有的地方就看不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但愿主这次开我们的眼睛，你会发现说，罗马书里面那些的图画是在出埃及记，以弗所书里面的图画也在出埃及记，关乎救恩的种种的图画也都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给我们讲的神救赎的计划，不过那个救赎是从永远就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怎么能明白这些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读出埃及记非常重要的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这次主愿意的话，叫我们能够对出埃及记能够有更深一点的认识，叫我们不只知道说逾越节，不光只是讲到过红海，但愿你看见以弗所这个以出埃及里面的点点滴滴，刚好就能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当你再读出埃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陌生，而且你觉得里面的话都是对我们说的。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就丰富了。否则的话，你看见因为旧约有些话我们不明白，就变成封闭的书。那没有错，你如果光读新约，你一样蒙光照，光读新约你一样往前，但是呢，对于神的旨意就不是那么透彻，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都像幼稚园的孩子一样，我们需要借着图画看图才能识字，然后才能帮助我们对神的话更清楚。所以我想呢，我们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以这个来做目标的。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蜻蜓点水式的，我们这40章大概能把它点过，那么然后呢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再好好的来读出埃及记。所以大家这一次完了以后，不是结束，是个开始，也许从此以后呢给弟兄姊妹一条的路或者一个方向，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挖那个宝藏，那么都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不花很多的时间注意那些细节，因为如果注意细节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的。你想想看，全部是40章，但是我们要在20章之内完成，所以我们只能够把重点点一下就可以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待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然后呢我们看第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都要存留他的性命。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然后接着的呢，我们知道说所有男孩都要丢在尼罗河，那么当然摩西也不例外。所以摩西呢按照这个定命来讲，也应该把他丢到河里面。不过还好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呢预备了，还有他的家人预备了蒲草箱，然后把摩西呢就放在芦苇当中。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法老的女儿呢就给摩西取了名字叫摩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拉上来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命运，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子都应该淹死在尼罗河的。但是呢摩西呢居然是从水里把拉上来，然后下面开始就是摩西的故事。那么这是出埃及的第一章。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读出埃及第一章第一节，如果懂得希伯来原文的话，它是用一个连接词连在一起的，那就英文的 and， 而且意思就是说这个出埃及的故事是直接连在前面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出埃及的故事呢当然是接着创世纪。那么尤其啊，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创世纪最后面的五章，比方从46章开始，你记不记得雅各呢他一心一意要赶，因为听说他的儿子做了宰相了，埃及做了宰相，所以呢你知道这是大好的消息。许久以来他以为说他的儿子被野兽撕碎了，所以后来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做了宰相，他心里冰凉，他根本觉得不可能的事，所以一直等到皇家的车辆来了他才醒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做父亲的第一件事当然要到埃及去见他的儿子一面。诶，结果没有想到啊，这个雅各呢他半途停下来了。这个雅各你去看他的历史，他如果到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停下来，半途停下来过的。他要做一件事情一定完全彻底的。他从来不坐一架飞机说中途停在哪里，不会。所以这是雅各。但是雅各这次不一样，雅各到了别示巴他停下来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可见他害怕起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再仔细去读那一段的故事，你就知道说和出埃及前面第一章的故事刚好连在一起的。 然后告诉我们说有多少个，后来最后有多少个，有多少也这个，后来创世纪后面的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说，那么我们这雅各他后来怎么，这个雅各他们一家怎么后来到了埃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第一章的话，很清楚他是明明是接着出埃及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他属灵的意思，那么当然我们要这个那个，他整个属灵的意思是接续下来的。那所以呢，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不能不把创世纪做一个最简单的最快最快的复习。我们知道说创世纪呢一共是50章，11章是一段，后面从12章到50章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前面的10章，我们知道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宇宙的来源，然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类的起源，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了，人犯罪了。到了第六章，你看见人堕落到他的肉体里面，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人既然变成肉体，圣灵就不再与他们相争。所以可见呢，你看见人不止犯罪，而且呢，人也落到肉体的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一直讲的肉体。到了第十章和11章，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形成了。而且你读第十章的话，这个世界乃是70个国家所代表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王就是尼禄，他就率领天下各国就起来建造巴别塔。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背叛不是个人的背叛，是集体的背叛。伊甸园的故事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巴比伦的故事乃是集体的背叛。所以现在呢，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世界的来源是从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章那里看得很清楚的。罪的来源是第三章，肉体的起源是第六章。所以你看见神解决肉体的办法乃是洪水，对付肉体办法乃是洪水。所以到了第十章、十一章，你看人就堕落，人堕落一共有3部曲。经过了堕落3部曲，可以说这个苹果是完全烂透了。所以这是前面的11章。到了12章，弟兄姊妹，既然现在苹果烂透了，这个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也堕落到肉体中，也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3合1的情形。我们本来以为罪只是罪，我们不知道说罪还拖着我们的肉体，罪还拖着这个世界。所以当你要解决罪的问题，你以为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的。因为人堕落他就是3部曲，所以讲到罪的时候，他的情形就是3合1的情形。那么神如果要完成他的救恩，如果现在神要拯救我们的话，那神的工作，他的救赎也是3部曲的。第一，他要救赎我们，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第二，他要对付我们的肉体。第三，他要对付这个世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对于救恩不清楚，我们以为是罪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的。你要看人怎么堕落的。从第一章，从第三章到了第六章，到了第十一章，你看你从罪然后到肉体，然后呢一直到世界。什么叫肉体呢？肉体是指着我们这个被罪污染的人格来说的。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所的总集大成。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肉体乃是指着我们这个被污染的人格来说的。我们的思想本来很敏捷的，但是现在变得迟钝了。现在人的结论就是宇宙中没有神，而且呢神已经死了。这是人，这是人，这个人的这个人格堕落的情形。那不止如此，本来我们的情感是最圣洁的，但是因着堕落的缘故，你看见说结果呢就变成邪情私欲。那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本来是最坚刚的，最有原则的，最执着的，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等到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今天我们对撒旦总是说是，我们有心愿对神说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马克吐温才会说戒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人堕落以后，人的意志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脆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是怎么办？这个烂摊子形成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人犯罪堕落是第三章，不错，罪是罪，但是罪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罪是和我们的肉体连在一起，我们人格还在。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问题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请记得，不光我们的罪要得着解决，我们的肉体也得要解决。那不止如此，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稀奇不稀奇？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我们要问，这个万国的荣华在谁的手里？在撒旦的手里。主耶稣没有说你说的错了没有，不错，是在他的手里，但是呢，我们主胜过那个试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圣经说撒旦乃是世界的神。所以清楚的很，弟兄姊妹，创世纪给我们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美好的，但是地变成空虚混沌，然后人生，然后后来的故事就发生了。那么这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部曲，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章就给我们看见神要兴起救恩了，神要为人类预备救恩。那怎么办？所以现在你看神在拜偶像的世界里面，一个没有希望。你想，当所有的人都受了罪的辖制，在所有人耳濡目染都是偶像多神的观念里面，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宇宙中有一位神呢？结果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把他荣耀向一个人启示。所以神先找到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救恩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现在呢，神要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他先要得着一个人才可以。然后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这就是后来的故事了。那么结果呢，你看从一个人就得着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的一家。然后现在你看见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从雅各而生的一共有70个人，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雅各的一家。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只是一个人再加上一个家，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那现在从一个人就变成一个家了，这是创世纪。但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国呢？从一个家成为一个国，那是出埃及记的故事。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圣经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茂盛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然后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要成为什么？祭司的国度。所以很清楚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那么那个国，以色列这个国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模型才开始看清楚，那个样子才开始看清楚。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都是和神的计划有关系的。为什么呢？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着一个人，然后呢得着一个家，最后呢得着一个民族。那借着这个以色列民族，神要把救主带来的。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民族，神做了两件事和救恩发生极大关系。第一，神把神的话给了他们，所以感谢主，神把他自己的话启示给以色列人中间的先知，那么这样人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了，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神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他的话，这就是我们手中的旧约的圣经。那不止如此，因为以色列这个族啊，是独居的民，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谁啊？你还记不记得当你如果读到民数记，读到巴兰的预言的时候，这个巴兰本来要咒诅以色列人， 结果他远远看见，他看见这一般人不同，这一般人呢乃是没有办法同化的一种，因为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几千年来以色列就证明给我们看他是独居的民。按理来讲，经过了2000年亡国的历史，应该以色列已经不存在了。政治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只要亡了500年，他没有可能复兴的，不可能的。但是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你看见在世界惊讶声中他居然站起来了。那稀奇的人有这样的一个奇迹吗？我们叫他的确代表了一个奇迹。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神，你看见他是独居的民。那因着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那这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如果他是独居的民的话，那么他的家谱就能够得着保存。如果家谱得着保存，你才能检验说谁到底是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基督。因为神知道说人很不容易相信主耶稣是基督，那么现在呢，神要保存一个证据。这个证据什么呢？证据是说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单纯的民族。这个民族因为他不杂婚的缘故，因为他保持他一定的传统的缘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等到弥赛亚出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犹大支派，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大卫谱系里面的，你可以检验了。等到你检验过了以后，你就能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因为神知道他对于神话语的执着。所以你看，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他只要他抄写到这个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一定要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再去洗个澡的。我们知道说还有呢，他们抄写圣经，只要抄写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污秽的念头进到头脑里面，他就要全部通通毁掉，要从头抄起。像这个以赛亚书66章，如果你抄到65章，有个什么邪恶念头一进来，他要从第一章重新写起。所以神知道以色列的民族对神的话是执着的，所以神就把圣言交托给他们。那同时因为他们是独居的民，所以他不容易和别人通婚。那么特别在弥赛亚回来以前，那么因着是独居的民的缘故，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真的弥赛亚。现在感谢主，借着犹太人的那39卷圣经，也借着犹太这个民族，特别是在主前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前，你要圣殿毁了以后就没有家谱了，你找不到家谱了，因为整个家谱都烧掉了。所以只有在那个以前，你知道说这个到底他可能不可能是人类的救主，你只要检验他的家谱就可以。那么这个是在圣殿毁以前才有可能的。所以人类的救主的诞生一定要在圣殿毁掉以前，毁掉以后你没有办法证明，毁掉以后，那而且如果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混杂的民族的话，是很容易和别人通婚的民族的话，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家谱都乱了，你没有办法确定谁是弥赛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就自然就拣选了这个民族。那当然了，最后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救恩的确是犹太人那里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不因着这个缘故犹太人就有特权了，不是。犹太人得救蒙恩和外邦得救蒙恩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先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雅各一家到了出埃及记呢，就到了以色列这个全部的民族，就到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族，就是以色列这个国。那么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看见很明显，这是一直就连下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只有历史了。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啊，我们一直读到出埃及就不过是以色列历史就是了。但是呢，感谢主，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也好，出埃及记也好，你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的话，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不错。 如果真的要讲到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2000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说，从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从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大概是2000年的样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错，神现在开始预备救恩了。那么现在呢，你读整本的旧约，就是神预备救恩那个过程，因为整个历史是以色列的历史，一直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把一幅的图画预先的告诉我们，所以呢，现在就借着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故事，那现在用图画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我们将来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是什么书？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这样来明白创世纪呢？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亚伯拉罕的蒙召就象征我们蒙召。所以你看见说，这些人都是信心的英雄。那么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乃是为着那些真正的希伯来人写的，乃是为着我们这些渡过河的人写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既然希伯来书给我们一把钥匙，亚伯拉罕不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一点一滴乃是代表我们的点点滴滴，他是信心的祖宗。所以弟兄姊妹，他的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描写了我们的一生。那不光是亚伯拉罕，然后你也看见以撒，然后你也看见雅各，因为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通通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都是信心英雄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就根据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说，虽然救恩还没有来到，还是一定要等到2000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救恩才开始完成。所以整个旧约都是准备的阶段，整个的旧约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过现在慢慢看见一点曙光了。那么现在呢，圣灵就把那些曙光，把那些光明一点点一滴滴，用什么？用图画的那个题材呢，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实在说来呢，就是我们的写照。因为他们是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也是过信心的生活。所以这样呢，你看见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然后到了以撒，然后到了雅各，然后最后呢就到了约瑟。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呢，圣灵就用预表的题材预先告诉我们说，将来2000年以后，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如果我们这些人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我们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所经过的也是我们要经过的，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一共有四座的祭坛，然后以撒的一生有四口井，雅各的一生有四根柱子，约瑟的一生有四个梦，四组的梦。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看见说，从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到井的生活代表我们往深处去，然后呢到了柱子指着见证的生活，然后呢弟兄的梦乃是代表最后那个梦什么的梦，那个梦就是最后把约瑟带着荣耀那个梦，约瑟做了宰相。我们知道约瑟远远来，人家说哎呀，那个做梦的人来了。那我们也常常做梦，我们从小到现在不知道做了多少的梦，但是没有几个梦是实现的，但约瑟的梦可以实现的。约瑟他做梦的时候有十一个禾捆向着禾捆下拜，意思就是说有一天他要在荣耀里面，那个梦果然实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梦实现了，最后怎么样？最后约瑟呢做了宰相。但是在约瑟的身上，你看他点点滴滴很多地方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你看见约瑟在那过生活的时候，你就想起我们的主， 你记不记得约瑟是无辜的，我们的主也是没有犯罪的，但是却列在罪犯之中。有一个是酒政，有个善长，结果呢，一个后来复职了，一个后来就被处决了。所以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列在罪犯之中，有两个强盗，一个呢灭亡了，一个呢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不会是偶然的，这些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一直到约瑟，那就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我们自然的就往深处去了，那就是井的生活所代表的。我们常常能够活在他的面前，那个生活是深处的生活。那因着常常与主有交通，我们自然在外面有个见证，那个见证就是柱子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像雅各一样，我们是毛毛虫，但是感谢神，最后居然能变成蝴蝶，能够翱翔在空中。那么神怎样在与雅各身上做，神也在我们身上做。在雅各身上是责打，在约瑟身上是击打。雅各受苦因为他错了，约瑟受苦他没有错。所以这是神的教育，神的雕刻，最后呢把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起源，也给我们看见神现在要预备救恩了。所以从一个人开始，那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然后到了一个家，那个家叫雅各家，但是现在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要出现。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果然看见以色列人，果然看见以色列人了，他们生养众多。结果你看见说，现在慢慢人就多起来，然后最后呢，你知道神带领他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呢，神应许他们，如果他们遵从神的话，那么神就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以色列族，以这个民族到了出埃及记可以是很清楚，尤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幅图画呢可以说已经底定了。所以弟兄姊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埃及记还是在神救恩的过程，还是在神准备的过程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神为什么和以色列立约，那么这些当然都有他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当然和他预备救恩有关系，那么需要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终于预备完成了以后，然后救主呢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39卷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为我们预备救恩。现在你还没有看见救赎，但你看见了救赎的曙光，天慢慢开始亮。就是自什么时候天开始亮了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亚伯拉罕本来也是拜偶像的。现在呢，如果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然后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第一个跨过河的希伯来人，那现在人类开始有希望了。现在你看见天曙光慢慢开始亮了，当然太阳完全出来的时候，乃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读整本的旧约。但是呢很稀奇，我们刚才说过，当你读完创世纪以后，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出埃及记，那么就是给我们看以色列历史。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那么这个背后呢，我们说以色列历史不光是历史，而且也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已经说过了，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和第十章，我们很清楚的那两章圣经就给我们两把钥匙，叫我们怎么明白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或者第十四章。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蒙恩得救以前的种种，然后我们怎么得救，然后我们怎么过红海，然后我们怎么进到旷野。我想呢这个很，然后又讲到灵石，讲了灵磐石，那么一路上你一直读到二十章的时候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个就我们知道说，不光是在创世纪那里有一段，特别是那里有一段不光是历史，同时也给我们看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 现在呢，你看见圣灵也是用预表，用一些图画给我们看见的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请记得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他如果只有第十二章，那么很清楚的，人跟人，我们需要神的羔羊，所以第十二章就可以。那为什么有前面这几章？为什么有后面这几章？那不要忘记，它和创世纪发生紧密的关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然整个的救恩是到2000年以后才完成的，或者是1500年以后，在摩西那时候才完成的。但是现在呢，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在旧约的时候，神已经把那个图画，把那个救恩的蓝图已经画给我们了。所以呢，创世纪12章到50章是讲了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怎么过信心生活的，那这个清楚了。但是出埃及记是给我们看见到底神怎么救赎我们，现在也是用图画。那真正那个图画的完成，真正那个整个故事的完成是在十字架上，是后来主耶稣为来到地上才完成。所以还没有完成以前，你看已经预先把那幅图画画给我们看了。所以当我们往前看以前，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知道说创世纪里面几个重点都是很重要的重点，你不要就是说你读出埃及的时候发现跟创世纪有关系的。比方说我们讲的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罪、肉体跟世界。那么既然讲到神解决的办法，救恩就是神解决的办法，那么好了，现在借着出埃及记，圣灵给我们一幅图画，以色列人怎样在为奴之地，怎样落在罪里面不能够自拔。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光落在罪里面？不是，你看见问题比那个复杂的很多。所以圣灵就用这一幅复杂的图画来告诉我们说，当初人是怎么堕落的，现在神怎么要清理那个烂摊子。人是堕落到罪，堕落到肉体，堕落到世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以色列人蒙救赎的故事，蒙拯救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特别要注意到，你如果仔细的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里有两个思想很重要的，讲的罪跟救赎的思想发生关系，跟血有关系的，这一点要记得。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光是讲救赎，也讲拯救。在英文这两个字不一样的，这个救赎是 redemption， 拯救呢是 deliverance， 是 deliverance。那么这个所谓 deliverance 什么意思呢？不光拯救，而且指着释放来说的。比方说黑奴得着释放，那这个是释放，就是从他那个不自由里面得着释放。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两个思想。一面呢，你看撒旦霸占以色列，法老霸占他们，所以叫他们不能够得着释放，不能够得着解，叫他们不能够得着自由，所以他们的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那请记得，这是一面，这是拯救 deliverance， 或者是释放。但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了，如果讲了罪的话，一定要有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那是逾越节的故事。所以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个呢，就是当以色列人落在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你看好像人陷在江湖里面身不由己，他们没有办法自拔的，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大的能力把他们从他们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请记得，他们所以能出埃及，因为神借着摩西给了十个大的灾，而那个十个大的灾代表神的审判，而那个十个大的灾代表神的大能。所以请记得，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拯救是因着神大能的缘故，我们今天能够得着救赎是因着血的缘故，这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否则的话，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两个就混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两个不能混在一起的，因为一面证明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他讲这段故事，他把他肉体形容什么？形容做一个死尸。那个时候有一种的刑罚呀，很残酷的刑罚，就是把一个犯人呢跟一个死尸绑在一起，是面对面的，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然后那个死尸上面的蛆呢就从他的眼睛跑到你的眼睛。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当一个人落在罪恶里面，当一个人落在肉体里面，受肉体支配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光景是保罗所说的光景，你怎么能够得着释放呢？所以后面保罗说，感谢神，你看见吗？借着生命圣灵的律，就叫我们得着释放，从罪和死的律里面就得着释放。这个得着释放就是得着拯救。那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在一个情形底下不能够自拔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你需要来拯救他，需要用另外一个力量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出埃及记不只给我们看见拯救，也给我们看见救赎。那为什么有血有救赎呢？因为人落在罪里面，这是解决那个犯罪三部曲的第一步。但是不止如此，人也落在肉体里面，人也落在世界里面。埃及毫无疑问是代表世界的。那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拯救他们脱离世界，不要忘记了，你光是抹羔羊血吃羔羊的肉还不保证说你还不保证说你能完全脱离法老的范围。他们一直等到过了红海才完完全全脱离了这个撒旦这个法老的势力的范围。从此以后，法老和跟随他的人都埋在水里面。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和埃及永远隔一道的水，叫做红海，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很多人蒙恩得救了，从前他吸毒的，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今天他不错，他相信了，你看见一点都没有错。就好像以色列人吃了羔羊的肉，他也抹了羔羊的血，但这并不表示说他已经完全脱离他的辖区了，不是。那唯一脱离辖区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过红海，所以那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不光是要相信，而且要受尽。你相信没有人知道，你相信你自己知道，没有人会知道的。但什么时候你一受尽，你就告诉全世界人说我相信了。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法老一定会追赶到红海边的，一直等到你受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就埋在受尽的水底下。所以从此以后，保罗说，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就是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就世界来说，我完了；就是我来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所以他们在三缺一的时候找不到你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这个犯罪的世界他一定要找你一份的，你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见吗？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不光是罪的问题。你看见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一辈做基督徒，他不是不要做基督徒，为什么他路走不好？原因不在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他的感觉，只是罪的问题解决就好，今天我一得救就好。不，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当中人堕落是三部曲，罪是其中的一部。但是弟兄姊妹，当初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生在哪里？就生在埃及。我们一生下来就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就是个大染缸啊。你今天要带你的孩子，希望说孩子能够不受影响。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整个的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今天可以讲很好的道理，你今天可以讲有很高的道德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好，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看见整个都大染缸的时候，你怎么不被染上呢？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说，神救赎的计划，他的对象不只解决我们的罪，他基本的对象要解决三合一的情形。因为和罪连在一起的是世界，和罪界连在一起还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前面的12章圣灵用了很大很大的篇幅，你看见神借着摩西来对付法老， 十次大的灾害，一直等到最后法老才完全松手，那就是逾越节的晚上。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吗？以色列人必须过红海，那过了红海以后，那从此弟兄姊妹他们就从世界里面就完全拯救出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他们在旷野里面，虽然人不在埃及，但是许多时候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还在想埃及的黄瓜韭菜，我们怎样在肉锅旁边吃肉，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一共抱怨神，埋怨多少次呢？14次。那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会埋怨？如果罪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不会埋怨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叫做肉体？就做世界来说，或者这样来说，我们看得见的是世界，但是我们以为说我们脱离了世界，但是我们忘记了，因着我们里面有肉体，我们这个人格被污染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脱离了世界，但是世界还是跟着我们走。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他们严格说来呢，他们是离开世界了，但是世界在他们里面，他们是带着世界往里面走。那你怎么知道呢？什么时候一抱怨了，你看见那个老毛病就复发了。所以他们的老毛病什么毛病？老毛病乃是他们的肉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老的一代，我们的旧人必须倒闭在旷野，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所以这是什么故事？这就是什么故事？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所以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见我们握在那世界的，我们握在恶者的手下。那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我们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但是你看见因为肉体仍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神就是借着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神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也救我们脱离肉体。神拯救我们脱离世界是借着他的大能，神拯救我们脱离肉体是叫我们的旧人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弟兄不要忘记，老的一代连摩西也不能够进去，摩西代表律法，最多只能够把人带到边界，但是不能够把人带到迦南美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真的进到迦南的乃是新的一代，加勒是例外，约书亚也是例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讲到神救赎的计划，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整本的出埃及记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从我们怎样落在世界里面，然后怎样落在肉体里面，然后怎样落在最终。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出埃及记乃是给我们这本书，给把这些图画先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为什么前面花那么多篇幅。那么最重要当然是12章，最重要当然是逾越节，当然最重要的是过红海，那这些都是讲到神的救赎。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要明白神的救赎，你要知道说我们当初是一滩的烂摊子，我们堕落是堕落到罪，也堕落到肉体，也堕落到世界。所以现在神来拯救我们，他不只要救赎我们，他也来拯救我们。所以讲到神救赎的计划，请记得一面是救赎，是主的血，那另一面是借着他的十字架来释放我们。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前面的8章，你看见从第5章11节以前是一段，后面是2段，前面一段那个罪是多数的，后面的罪是单数的。前面多数的罪指着我们犯一个个罪，讲到血，后面单数的罪讲到我们的肉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么然后那个解决的办法乃是十字架。所以一样的，你讲到神救赎计划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有两个思想，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拯救，或者说释放，是两个思想。今天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那就指着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出埃及记。如果讲到救赎的故事和救赎的计划，你看见它是面面俱到的。它不光讲到逾越节，它也讲到我们怎么从这里面完全的被拯救出来。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